因为我们的属灵生活其实祷告是 50%， 读经是另外 50%， 加起来读经和祷告的实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把我们人生中的重担交托给神。那在这个继续往下走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中间有谁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觉得时间准不够，有说不完的话，有这样的人吗？举下手。一个都没有啊，就跟神没话说的，举下手。也没有啊，有一两个哈，或者跟说神话有神有说，但是呢，可能就三言两句。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祷告是不是一定要话多？这可能大家心里有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啊，是14章，是讲到这个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呢也想到水面上去走走，这个一上水就往下沉，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好，是在那个30节，他说：“主啊，救我！”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最短的祷告，而且很有效果。这个三个字一出来，神马上就答应他了。所以我这里面就有弟兄姊妹会跟我说了哈，哎呀，这个这么短的祷告有这么好的效果，郭弟兄应该教我们怎么做这样最短的祷告啊，效果大大的。你看我的时间啊，效率多高啊哈！今天你要给我们讲一个很长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啊？好，那待会再跟你讲哈。这个其实啊，我们的儿女都已经离开我们家了哈，每次打电话来呀，他跟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的时候，哎呀 ，Ashley 和我心里就哎呀很多的喜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啊，跟神跟天父话少啊，这神就是心里很不开心的。好，你当然你有紧急的情况下，你只能够简单两句，那是必要的。但你平时有时间啊，那你愿意把这个时间罚在他的面前去一五一十跟他去受学的时候，其实是儿女享福父母也享福的一个经历。好，那好，我们下面也来谈一下这个，如果要我们要做到跟神哎呀有说不完的话，有什么公式没有？反正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大家都熟悉的公式，一个就是主导文，大家都会背吧，这个是好的。好，等会我们还会讲到主导文。还有一个就是 ASK， 在我们在 BSF practice 的哈，这个 Ask Seek and Knock。还一个就是 ACTR， 这里听说过吗？这个 A 就是赞美 Adoration 哈 ，C 就是 Confession， 就是认罪 ；T 是 Thanksgiving， 感谢 ；S 就是 Supplication， 就是祈求。好，那些所有这些模式都是人家经验出来的，好，这都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呢，往往就把它背下来以后呢，就机械的去操练，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好，那今天我想教导大家，跟大家一起探索的，就是我们怎么这样的一个祷告，它是活泼的，它是自然的，是自发的，是有思想的，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那我们会透过这个10篇、22篇一起来思考，怎么样子使我们的祷告活泼起来。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为父的心肠对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要我们得到智慧，知道怎样子得到你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生。今天就求你开我们的心，懂得照着你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祷告，怎么与我们的父就是你有一个活泼畅通无阻的沟通。求主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祷告更有效，使我们的祷告能在你的心中带来更多的喜乐。我们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下面我们来一起把10篇22篇把它读一篇我读黑体字，弟兄们读这个蓝色的字体哈。我读一节开始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当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他们哀求你便门解救，他们既靠你就不门修。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瘪嘴摇头说，但你是叫我吃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大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啃叫的狮子。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此地的尘土中。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不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反我的愿。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州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效拜。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明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好，谢谢大家。好，所以我们读完这个31节的经文，我们可能就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大卫怎么一个祷告那么长啊，有这么多的话。好，但我马上想到这是圣灵的感动，对吗？好，那圣灵他弄出那么多的话，这是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领会得到呢？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察觉到祷告其实是一个思维，需要一个思维的方式，就是上帝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跟随他的方式去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人所说的照着他的旨意之久，那他的旨意就是他的思维模式。好，好，现在我们来慢慢的一节一节的来探讨这篇经文里面他要启示的祷告的思维的模式。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你？所以这个祷告是从一个哭喊开始的，所以显然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和需要。好，那这个祷告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另外的地方有出现过，有人记得是哪里出现过吗？有没有人知道？啊，有人知道。好，是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就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哭喊。好，所以整个这篇祷告词，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但大家可以看到，这其实是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心中的祷告。 我们可知道这个祷告词不是对你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因为在十六节我们看到他们抓我的手我的脚，那大卫的一生有人抓过他的手抓过他的脚吗？是没有的。那我们看到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当然大卫也没这样的经历，这个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完全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个哭喊的祷告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内心深处的呐喊。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可以去理解主耶稣这个祷告他思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好，那这个祷告是从一个哭喊开始啊，是就是有个真正的一个需要，而且把他的哭啊就是一五一十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就是全给他导出来了。好，所以你看看这个，其实主耶稣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他喜欢我们向他倒苦水，喜欢我们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心中的挣扎和外面的困境。他跟我们人很不一样哈，我们是求人帮忙，你的讲得快一点简洁一点，那是不耐烦啊哈，哪有这个时间听你那么久呜呜呜，好，你一句话能讲清楚的千万不要用十句话，对吗？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他喜欢听我们对他的哭诉。所以弟兄们，如果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啊，你就到上帝面前去说，他有的是时间，他全部都想听进去，他有全部能够理解。所以弟兄们，你看这祷告很简单，对吗？这是你的需要。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有需要啊？都没有需要，举下手看看，很多需要嘛。好，你有需要就有祷告，你这个需要里面是到底是怎样子的一种痛苦，为什么你有这个迫切的需要，你就一五一十的去告诉神，这就是祷告的起点。好，我们来看这个祷告是一个思维模式。好，它的起点就是我们的需要，上帝他在乎我们一切正当的需要，我们罪的需要上帝不喜悦。哎呀，我们都有很多罪的需要，对吗？就不要念了哈。啊，那个神不喜悦，那是你正当的需要，上帝全都在乎，而且他全都有应许，全都有守信，待会我们跟慢慢谈到。好，而且他非常渴望能满足我们世界活在世上的每一个正当的需要。那什么时候一个需要变成不是一个需要呢？就是当一个人被神所呼召去做一个特定的施工，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些东西就需要舍弃啊。比如说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跟我们有一个需要，冬天找个热的地方住啊，夏天回西雅图住，或者一年四季找个不同的地方住，我身体会舒服一些。好，但上帝辅导我们有些侍奉，这样去做的话就不行了。所以这个需要跟这个侍奉的呼召相冲突，那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放下，带着喜乐的，好，这个是不一样。好，我们也不去求这个事情。所以上帝他在乎我们一切的需要，即使当我们放弃一些身子之外的不要的东西，放弃了之后，我们灵魂的需要他还是在乎的，我们还是需要平安，需要喜乐，需要安慰。所以祷告的起点呢，是我们的需要，是非常之自然的，是自发的，是发自我们灵魂深处的。好，好，这是第一点，其实祷告不难，就是我们的起点，就是我们真的有需要，各式各样的需要。好，好，那么再继续探讨第二点。好，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向神的呼唤啊，是称赞他。第三点讲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为什么会讲到神的圣洁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蒙的是冤啊，是人家不公义啊，是苦读啊。那世界上有谁是圣洁的可以能够审判这事？没人啊。所以他就是呼召天父你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品性，他的守信跟他的这个需要的嘛，有紧密的关系。然后他称赞他说，你是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时候的犹太领导和外国的领导合起来，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人 的政权全部都是抵挡他的，所以世上没有权柄，他就服于什么，在天上的权柄。你看上帝的宝座跟他的这个需要什么，是紧密之相连的。所以这个学习神的守信非常的很重要啊，你知道他的守信了以后，他的每个守信对应于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的一个特定的需要，帮助我们的祷告。按照 BSF 的 Children's Program， 每个星期都教小孩子一个上帝的守信，说明有小孩子啊在拼命的找 Primary School 啊 Christian School， 把都送到 BSF 的，他们可以学到很多神的守信，对他们一生的祷告其实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好，我们再看四节到五节，他说我们的肘针啊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并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并蒙救，他们依靠你就不蒙羞愧。他就在回忆上帝在历史上所曾经做过的事情，哎，这个祷告的依据啊，你有这个守信，你也曾经这样做过，你看现在我这个你也可以帮我，很合理的齁。就我若细节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就是说这个是个应许，所以他在求上帝把他所应许的事情成就在他这个实践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祷告的第二点是什么东西呢？祷告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找到这个需要，然后就向上去展开，去望天，去望神，然后去思考，哎，我这个需要上帝的什么守信跟我这个需要是相关的，是吗？哎，上帝有哪一些过往的这个经历，在人的历史上和自己的经历跟这个是相关的，然后神有哪些应许跟我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这个相关的神的守信应许加经历就是我们祷告的依据。所以他这个圣洁啊宝座啊，这都是跟他这个什么有密切关系的。其实我们人跟人说话很类似，好，当我们去向人家借钱的时候，你不会开口就是说某某我借点钱给我，你会这样说吗？你开口会说哎呀某某你是很慷慨的，你的事业成功啊，你称赞他一番，对吧？那唯独我们去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好像他欠我们的一样，哎，上帝啊我有这个需要，好，这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要思考他，你为什么到他面前去祷告啊？他有什么样子的守信，什么样子的应许，什么样子的过往的作为跟你现在这个是有关系的，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位神？你认识了你要赞美他，要把这些祷告，这些祷告告诉他你真的知道。好，所以他弟兄们这个读经的时候就是要去学习知道神的守信和他的应许和他过往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依据。好，我们看到第三步了，好，我们再往下走。第六节他说我是臣不是人，这就是谦卑，就是说我毫无价值。好，不是说我啊，你要是帮助我了，我想来可怎么怎么好，就是我们什么价值都没有，好，而且是被人羞辱，被百姓羞辱，就没人看得起我。好，而这个也是应验在主在十字架的经历中。好，那虽然我是如此的卑微，但是呢，我的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跟你还有个关系，而是你是叫我去抹服的，我在抹怀你，你就叫我使我有依靠的心，我去自母胎就交在你手里，成我母亲身躯，你就是我的神。所以他就认定了有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人借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的爸爸姨姨是什么，你的亲戚什么之类，是不是就套近乎，是吧？所以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也要把我们跟他的关系要澄清，这是我们祷告内容的一部分。好，我们看这个祷告思考的这个第三点，对吗？从起点开始去思考，哎，我这个需要上帝有哪一些的相关守信应许和经历。第三点呢，就是考虑着我到底是谁，我到底配得他的帮助吗？哎，上帝要我们谦卑下来。那我们态度的时候祷告呢，好像上帝欠我们的，哎呀上帝啊，你看这是一个支票，你签个字就好了，好，是不是这样吩咐的？好， 和富仆人也这样子，那跟上帝祷告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跟他们的跟神的关系，哎，你真的信他了吗？你信了，你受洗了吗？他的话你应用过吗？你的生命是在他的引导之下吗？你要把这些你跟他的关系全部的都告诉他。你有谢谢过他吗？好，你以前向人借钱，有的时候你会跟人说，哎呀，上次，哎呀，你借给我那笔钱给我帮助可大了，是吧？哎，然后说你再借给我一点。好，那么跟上帝也是一样，要告诉他啊，你以前在人的历史上，在我身上做过何等的美事，就一五一十的要去感谢他。好，那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可能发现人生中有些罪呀，需要去认罪。你发现有些东西忘记去感恩，你就需要去感恩。所以在这一切的思考中，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祷告的姿态。姿态什么？谦卑是唯一的位置能接受神的恩典，谦卑是唯一的姿势啊，那个状态啊，可以接受神的恩典。那个水是从上往下流的，那上帝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我们的位置摆不对啊，是得不到神的恩典的。你谦卑在他下面，好，透过这样的思考，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个祷告它是个思维的方式。好，真的思考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边回答他，他边有个问题边回答他，真的是个祷告的这个过程。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好，我们看到23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们湮灭。那受苦之人富裕的，他就垂听谦卑的人吃的饱足。这个祷告者啊，他祷告完自己的事情，就想到别人，对吗？不止他一个人受苦啊。所以他说啊，受苦的人啊，怎么像你的富裕，你都垂听谦卑的人被吃的饱足。这他的祷告的范围开始变化了，而成一个自己的需要，想到了别人的需要。所以上帝啊，在这个祷告的这个思维的过程中，要把我们的心把它扩大，成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啊，能够想到周围，想到普世的人。好，我们对这一点做个总结。好，你看到这是第四点的思考，就是要想到平行的去把它展开，去想到周围人以至于普天下人的需要。这弟兄们，你有多经常为别人去祷告？好，在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这两个时间的比例你可以知道是多少吗？所以去思考的时候，就想我有这个需要，可能是要找工作的，可能是需要医治的，可能是要小孩子去好学校的。你这个需要不止你一个人有啊，教会弟兄姊妹可能好多有这个需要啊，你的亲戚朋友里人可能有这个需要啊。所以神在这个祷告中啊，要带领我们把我们的心怎么放大，可以去想到更多人的需要，把他们的需要都一起的怎么放到你的祷告中去求。这是第四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点，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说，主啊，你要回应我这个祷告啊，我就要赞美你，而且不是自己单一的赞美你，而是要向所有的弟兄姊妹面前去赞美你。就是说你给我做这件事情啊，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全世界的人，是不是？他这个第23节讲到，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行的事必传于后代。这事情当然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他复活了，今天我们都是他的后裔，是吗？31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们所行的。所以神的回应啊，是忍是忍待着被宣告。这对基督是真的，对保罗是真的，对戴德森是真的，对一切效法基督的人啊，他们的生命的见证都传向万代。 好，我们对这个点做个正确。这到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啊，怎么去思考神的荣耀。就是说神答应你，这个答应谁会听见吗？就你一个人享受了吗？这个时候你可以向神许愿的了，你回应我这个事情啊，我要把你的名传给万邦。好，那弟兄们，在教会里面团契之中，很多做见证的机会，你的祷告被回应了吗？你曾经见证过吗？哎，你见证过，下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喜悦多多的哦。所以你要想想看 What you need for him。 我们很多时候去做事情做决定啊，就是 What you need for me， 对吧？到最后的时候祷告变成了 What you need for him。 所以这个祷告的最终结果啊，是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我们做个总结。好，其实祷告就是这个五个点，就是你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这个甚至是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需要，然后你往上转开去思考神的事情，他的守信，他的应许，他过往给我们的经历，然后你要往下去展开去看，去谦卑下来，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他吗？我配得他的好这个这样子的眷顾吗？然后你要平行的展开，就想到你自己的弟兄姊妹朋友，他们有同样的需要吗？以后你要结尾的时候再次回到神他的荣耀。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哎，我的需要神啊，给我对吗？这样子一展开以后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了上帝的思维，就是以神的中心取代了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祷告的思维的模式。好，我们这样子的总结一下，好，把我们今天所学到的所有的这些原则，好，这活泼的祷告是一个思考的经历和过程，它的起点是我们的需要，是自然的、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然后我们要找到祷告的依据，是神已经给我们的相关的守信经历和应许。然后我们的祷告的姿态是谦卑，只有在那个位置我们才能够接受他的恩典。然后我们看到祷告的范围要从我的需要扩展到周围人的需要，到普天下的需要，祷告最后的结果是神的荣耀。所以以神为中心取代自我为中心，这就是祷告中的十字架的经历。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我常常想啊，这个背十字架一定是血淋淋的，一定是这种物质的。当然有时候这背十字架是那个经历，但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背十字架可以从祷告中开始，对吗？你说照着这个模式去祷告，你就在背负十字架。好，我们看再下去哈。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的祷告啊，其实都是对主的一个更深更广的一次认识。而这个认识的来源呢，就是读经和以往的经历啊。你读经的话，你就读出神的手心出来，读经的话就读出了神的应许，读经的话就看到神在过往人的历史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好，这个才是你祷告的依据。因为神的回应呢，是对这个认识的又一次的经历，所以这个认识加经历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经历，就不断的丰富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在 BSF 我再次跟大家介绍这个课程是好的，因为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神的守信和应许，然后我们应用到祷告和生活之中，我们经历弟兄姊妹们彼此这掏心的分享，以后守灵的生命就会这样子成长。好，这样子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好，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好，这篇经文我们就不念了。其实这个经文你是想想它包含了这个五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点就是我们的需要，这经文里面是指的什么需要？在十一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要吃饭了。所以对应这个吃饭的需要，神的首先是什么？来看见了吗？就是天上的父。 我们的父亲啊，这方面干活为我们肚子的，所以肚子饿了有食物的需要就想起了父亲。你看这个父亲的称呼跟这个需要是紧密相关的。然后他还是个国王，就是他一无所缺啊。有些父亲很穷的，就是你想要饭吃也没得吃啊，但是这个是国王，是国父啊，所以他又是父亲的心肠要供应，他也能力可以供应。然后人家平心就看他自己往下看，他说我欠你的债呀，就是要免我的债，对吗？比如说欠他的债还没还，现在呢又求更多，就是他的这个位置，那是个谦卑的一个姿态。又平行的嘛，他看到别人有需要，所以什么要饶恕他们的债，是他们的嘛，有钱吃饭，不是拿钱去还债。最后他想到了神的国度，对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对吗？如同行在天上，你的荣耀直到永远。这里面还讲到了主耶稣讲到这个食物的另外一个灵里的食物，这是在约翰福音。好，所以这个他把这个整个的思维你看到没有，都看在一个简短的几句话里面，他有个思维的模式。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像这个样子，就是你要学这个思维的模式。好，所以这样子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啊，就结束了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如何成与神没话可说，或者说话很少，但你也说不完的话。那你这样去祷告的话啊，一个小时是不够用的。你想想看啊，你有个需要，你的需要一五一十的痛苦说给他听，然后要去赞美他相关的守信应许脑海里面啊，然后你要想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去认罪悔改去感恩，然后你要想到周围人啊，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啊，把他名字都守出来，那是好多了。好，然后你要去这天要去赞美他，去荣耀他，那这话是说不完的。好，那这个思维的模式希望你能够记住啊，我们待会再对他有点要求。好，我们现在就找一个具体的一个祷告来进行我们 practice 一下，来操练一下，就是怎么样子把一个重担去卸给上帝。经常会有人告诉你说，哎呀，你重担要卸给上帝，听说过这个教导吗？那大家会说怎么去卸给他呀，我是求他了，这求完以后好像我还是扛着这个重担呢，好，这对，好像还是很重，这个上帝到底有没有接过去啊。好，我们常常有这个采取，是吧？那今天我们来探讨啊，怎么样的照这个思维的模式把这个重担真的把它卸出去。我们今天试一次。好，我们来开始。好，我们照这个思维模式，我们的需要是重担的释放，对吗？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找祷告的依据，对吗？不是凭空到他面前求的。好，所以看这个跟重担的依据挺多的，我们举三个例子。好，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啊，六章的三十四节，就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上帝的命令呢，所以这显然了，上帝的命令我们是没有能力执行的，对吗？但是我们求神给能力，我们就可以执行了，是不是？就这个是祷告的呼召，就是呼召人要求这个事情。那彼得前书也在讲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忧虑的人呐、这个忧虑是个罪来的，对吗？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罪。好，我们再看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在这里跟大家多次分享这段经文，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他就讲了，他说：“这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然后他说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怎么要来挑我的担子？所以耶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许就是说，你把你那个重担呢、跟我这个轻的担子做一个交放。大家听明白了吗？你在扛重担嘛，我这个担子比你的轻，我们做一个交放。好，所以怎么样子把重担卸出去啊？就是跟主耶稣做一个交放。那大家会说，哎呀，主的担子是轻的，他担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担子是什么。好，他担子其实非常容易的。好，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六节， 有个人问耶稣啊，这个律法中最大的律条是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整纲。这个就是耶稣的担子，是不是？主的担子就是爱神爱人。他说这个担子很轻，你信不信？他说你呀、啊，爱自己呀、啊，只顾自己啊，为自己活的那个担子是非常的重。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担子重不重呢，就有一个秤，秤一下100斤的50斤的，哎呀，这个100斤的比50斤的重。但是这个灵啊，分的我们的心啊，是上帝造的，所以这个心里面这个担子哪个轻哪个重呢，就是上帝帮你称了一次，他称完以后啊，告诉你和我，你为自己活的那个担子啊是很重的，也是为神为他人活的那个担子啊是很轻的。就觉得你信不信呢、啊、如果你信的话，你就什么把这个为自己活的担子啊交出去，然后去挑他的那个轻松的担子，对吧？这是祷告的依据。好，祷告的依据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经历，我们也看一下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给个人这样的经历啊。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哈拿的祷告，就是撒母耳记上的那个第一章的故事。这个哈拿他不生日，很痛苦，对吧？他很痛苦，哭哭啼啼啊，就到神明去祷告。他就说，万尊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真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头的刀。你看他就要一个儿子，我，哎，这个重担呢，很重的啊，哭哭啼啼的，哎，他把这个担子怎么放下来，去挑了一个更轻的担子，哎，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你的，啊，生出来就归你了，怎么样？哎，这担子马上就变轻了，你看他怎么，他的面上就不再带愁容哎，这祷告。的过程中，这个担子成重变成轻的，他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那个痛苦，对吗？所以你看神的应许，他的守信，过往的经历是我们这个卸掉重担的祷告的依据。好，那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呢？我们来看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讲了他在22篇那个呼求的祷告，他不是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需要里面，他在十字架上仍然在什么寻找救护人的机会。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他就看见他的母亲啊生出来一个儿子，他就说，对于这个约翰说啊，这是你的母亲，好，就把他的母亲交托了，交付了。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两个强盗，一边一个强盗说，我有罪啊，你的救我啊。但主耶稣他没有说不耐烦，我痛得不得了，你还在求我什么？他说哈，今晚上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你再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最痛苦的时刻，他最应该只想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去想别人的需要，就继续爱别人。所以什么，他就挑了个更轻的担子。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什么叫做把重担卸给神呢？什么叫交托的祷告呢？就是把这个重担啊，你举着担子做一个交放，好，去先付主的容易的额，先付主的轻省的担子，去爱神爱人，先做了这一步之后，灵魂就会释放，重担就会卸给神。所以爱神爱人的轻省担子啊，要取代自我为中心的那个重担。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也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这就是天天背负十字架的一个例子。那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弟兄啊，做了一个见证，很被他感触。他就得了忧郁症 depression， 吃了很多药，这药物吃下去的话可以麻痹这个神经啊，可以缓冲一下这种 depression 而且忧郁症的那种重大和感受。后来他就圣灵怎么感动他，他就为别人祷告。他一痛苦的时候，就为弟兄姊妹啊、教会啊，他要祷告祷告祷告，一天一天这样下去，这个担子越变越轻，后来这忧郁症就好了，就医治好了。看到没有，这个人的重担呢、啊、就是自己太关注自己，就非常非常的重。当我们去爱神和爱人的时候，这担子就变得轻了起来。这弟兄们，你心中有重担吗？你想释放吗？怎么去释放？你要去挑主的轻的那个担子，然后就撕下来了。有没有可能说，你可以说我不要挑主的那个担子，我就把担子卸下来就好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存在只卸担子不挑担子。你的脑子里面不断的转悠啊，想东西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把这个脑子里面啊填满他的担子，然后自己这个担子就卸下去了。以后神填满的那个担子啊，是轻神的，就是你在读经啊、祷告啊、为别人带球的时候，你的担子就一步步的卸下去了。所以弟兄们，这个武汉的疫情，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的，我跟大家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自己的安危的时候啊，非常的重。但是你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啊，这个担子就轻下去了。当你为武汉的人祷告，为天下人去求祝福的时候，这个担子就轻下去了。所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担子，从来都是正很重很重的。如果我们沉浸在自己那个需要，我的需要，我的需要的时候，它是重的不得了的。但是如果你能从里面跳出来，就爱神，就爱人，这担子就轻松下来了。所以我们怎么去帮助人？一个带忧郁症的人民，他有很多很重的自我中心的需要，我们可以去爱他，但那个是个无底洞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在爱他的同时啊，帮他从那个重担里面走出来，然后他就能够挑主的轻省的担子，然后得医治。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你看到鱼和成神的话、无话少话道与神有说不完的话，和如何成把这个重担去献给神呢、啊、这两个、啊、都是一个天天背十字架的，在祷告中的一个具体的操练。那怎么操练呢？就是活泼的祷告，是不断的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期待与自我中心的那个思维的整个的过程。好，那交托的重担就是要去行爱神，去爱人。好，你这样去天天去背负十字架，你的祷告就会丰富，你会经历神对你的这个回应。这些祷告不是要我们改变我们所需要的，你的需要还在那里，对吗？只是那个需要变了，你思考的方式变了，你思考的方式广了，你思考的高度增加了，你还是有这个需要，上帝还是要满足这个需要。但是同时你的人呢、对神的认识啊，跟对自己的认识啊，也在极大的丰富。然后你当你从人类得到他的回应的时候，你有更大的热情去为他做见证。交托重担也是如此。好，最后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我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习惯，我真的恳求大家哈，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要有一天的时间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建议你呢，星期天多加一个小时，是这样去安息。你来到神的面前，给他一个小时啊，最好是你星期天眼睛一睁开啊，别去想别的事情，先才做祷告。那你就简单的从自己一个需要去化。你在工作上有压力吗？你在寻找工作吗？你心中有为国内亲人的忧虑吗？什么需要都可以。你有了这个需要以后呢，你就去跟随圣灵的引导，让圣灵呢带领你的头脑的思维。哎呀，主啊，带领我往上去想。哎呀，这个需要上帝有哪一些的属性跟我这个需要相关的，他有哪一些应许跟我的相关的，他过往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人生中做过哪些事情啊，一五一十的都把它想出来，就赞美他。然后就想，哎呀，主啊，我曾经 有没有感谢过你啊？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配你这样子来啊，这样子的祝福啊？哎，诉说你跟他是个什么样子的关系，我这个星期有没有顺服你的命令呢？你把跟他的关系把他手牵手，然后你想想看，我这个需要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别的人有这个需要吗？团契里面有别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吗？把他们的需要也带到你的祷告之中来，然后你去想他的国度，想他的荣耀，想将来如何为他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弟兄们呐，一个小时我敢打赌啊，一个小时到的时候你话还没说完，而且你会非常丰盛的经历他在那个小时里面与你的同在，你所需要的平安才会丰盛的赐福给你。你愿意执行吗？我们现在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慈爱的父，你是那样子的耐心，愿意倾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劝诉。主啊，我们实在是太枯干，但是求主你的灵使我们活泼，在你面前有个活泼的祷告，愿意像那顺心的儿女在你面前一五一十的诉说我们的心肠，让我们一起同在思考你的手信，首先你的应许，你过往的祝福，是我们有赞美的祷告，是我们知道自己是个何等的人，也有什么样子的罪忘记承认，是我们在祷告中做谦卑的人，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需要，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把我们爱自己的心科转到爱你的国度里面所有的亲朋好友的心，也是我们知道怎样子来见证你在我们人生中一切的作为，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正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